那么下面要讲的是七品，是观邪见品。那么下面是最后一品呢，就是观邪见品的内容。那么这个观邪见品呢，在上次的注释当中呢，对于邪见呢，它有很多几个层次的不同的解释呢。一种邪见呢，就是平常意义上我们在讲五见当中的邪见，讲五种见当中的邪见呢，这种邪见就是讲不承许前后事啊，不承许解脱道啊，不承许因果啊，像这样就称之为大邪见。那一般意义上的邪见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除了这个一般意义上的邪见，广义的邪见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理解的方式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邪见呢，就是指这个我见和鞭子见。我见和鞭子见就是这一品当中要叫做破斥的，就是说我见呢，就认为有我存在的这种杀戒业见，杀戒业见呢也是一种邪见，因为必定不是正道的缘故嘛，它必定和实相不相符合嘛，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杀戒业见也叫邪见呢。还有一个叫鞭子见，鞭见的前面我们讲过了，这个鞭见就是程序有无两边的。有无两边的见就叫做鞭子见，所以说本品当中的这样一种邪见呢，主要是这个我见和鞭子见这两种。还有呢，就上次在注释当中也引用无光尊者的这个教言，就是说是针对最了义的最了义的观点而言的话，大乘显宗的这些这个抉择的方式也称之为邪见的。这个方面是非常了义的观点，从这个远离一切彻底的抉择明空无二的这个细论，从证悟的智慧角度来言，分别念所抉择的这样一种见解，也称之为邪见。当然，这个方面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邪见了。这方面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讲这个空性的讲中观的时候呢，这个长断见不是也分了几种吗？最后中观秩序派的见解也是长断见之一，最微细的长断见，所以就像这个意义一样。所以说呢，从最了义的这样智慧的本体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说只要通过分别心抉择的这些人都称之为邪见，这方面大家都可以接受，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那么本品前面讲，本品主要抉择呢就是一种边见和我见。那么边见和我见实际上观邪见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我见和边见它本来本体也是空性的我和这个就是说有无呢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实际上是破斥这种邪见。26观邪见品分二，以经部关联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经部关联。那么经部关联呢，就是佛经当中讲，如果能够通过智慧正确的观察缘起实相的话，那么就会远离前际、中际和后际。前际、中际和后际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观察的所谓的我在前际是否存在，或者这个法在前际、后际是否存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通过智慧了知的缘起空性呢，就能够远离这样一种这个前际、中际、后际认为前际、中际、后际存在的邪见。当然这个此处认为前际、中际、后际存在呢，不单单是说这个时间是存在的，而是说这个所谓的我在这个前际、中际、后际存不存在，所谓的这样一种法在这个前际、中际、后际是不是存在。所以像这样，如果你能够了知缘起性空呢，通过智慧能够真正的照见缘起空性的话，他们就可以远离我在三界当中存在的观点，远离就是说法在三界当中存在的观点。这个方面就说明了这个三界不存在，也就是说缘三界而引发的我见和边见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像第二个科判是品关联品关联呢，就是说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前面我们讲五蕴的不存在呢，对方说五蕴应该是存在的。为什么五蕴存在呢？因为就是说诸见存在之故，就是我存在的缘故，有无的这个见存在之故，有无的见存在，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这个五蕴呢就应该是存在的，或者前面所讲到的这些轮回当中的五蕴呢应该是存在的。从这方面也可以观察，或就是说呢，慧生菩萨的这个注释当中，他的品观念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经典当中讲通过智慧照见的缘起性就能够远离三际，那么怎么样远离三际呢？前际、中际和后际到底怎么样远离的？那本品的就抉择远离三界的这样一种具体的理由。此品分二，以认知相违之见而宣说破见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认知相违之见。认知相违之见，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确定我们要破所破斥的见解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就是说这个相违之见和实相是怎么样相违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有两个宋词，第一个宋词呢就是破斥或就认定依靠过去而引发的八种邪见。那么就是说第二个宋词呢是这个认定呢依靠未来而发生的八种邪见。我于过去世有生与无生，世间常等见皆依过去世。那么第一种第一组当中呢，第一个课本当中讲八个邪见的话，就是第一句第二句有四种， 第三句、第四句有四种。那么就是说我于过去式有生有无生，那么就我呢在过去式当中有没有出生，是有生呢是无生呢，还有在这个里面隐藏的亦有生亦无生，非有生非无生。就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四种，就是说原我的这一种有无是非这样的四种见。还有呢就是说第二句呢就是世间啊，这个世间，那么这个世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世间认为就是一个世界嘛，就是三个大地的世界，但是这个地方的世间呢是指五蕴啊，是指五蕴而言的。有的时候这个世间指我，但是此处的这个世间呢是指五蕴而言。那么就是说五蕴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了前面我们这个狭义上面的这个三合这个是这样三个大地的世间呢，这个五蕴当中的色蕴呢，一方面自己的身体的色蕴，还有外面的这些色蕴都包括在内。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些受想行识的心法也包括在内。所以说世间是常呢，是无常呢，是有这个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也是有这样的四种见。那么这四种见是依靠过去式，也是依靠过去式而有的。那么就是我在过去式有无是非五蕴在过去式有无是非。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过去到底我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就是说是有无是非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像这样有些人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依靠这个过去。那么还有呢就依靠未来提出来一种这个八种邪见，我与未来是有生即无生，有边等诸见皆依未来是。那么就是说我在未来世到底是有生无生的，亦有生亦无生，非有生非无生，这个方面是从我在后来世未来世到底有没有存在。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有边等处，就是说世间在未来世是有吗是无吗，有亦无非有非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和世间呢就是分别的有无是非等诸见皆依未来世，这些都是依靠未来世而提出来的。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想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在过去是有没有四种边呢，实际上为什么就变成一种邪见了呢？实际上就是说通过中观众的观点的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过去是它已经过去完之后已经不存在了，连一点的这样一种本体都不存在了，没有一点本体呢你还去单独去这个追寻过去是到底有没有，像这样的话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就成了邪见了。而且呢有些时候呢在注释当中说呢，这个也是过去外道他有所相续当中很深的实质，在佛面前人所提问的这样一种这个实事无忌当中的其中的几个问题之一。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个就是说非常深厚的实质提出来这个问题啊。过去未来世也是一样的，未来世实际上公众观众的意思来讲，未来世倒也是假立的。为什么呢？未来世还没有出现呢，还没有出现什么有生无生，有生亦无生，非无生非无生，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中观中你怎么样认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中观中的意思是很明显的，过去是已经过去不存在了，未来是已经还没有出现也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存不存在呢？有些地方我们就说现在就说是因缘和合了，现在就存在了我们当然我们就会想，难道你不是中观中只程序现在是吗？不程序过去未来是啊，那和顺势外道有什么差别？顺势外道也是就是只程序现在，不程序过去和未来。但是我们要现在要分析一下中观中的观点。中观中的观点就是说呢，你去一味的去这个单独于过去，一味单独于未来，就没什么意义的。你要修行，把心放在现在当下的心去修持。那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心到底是不是存在的？现在的这个法，我们说在现在当中因缘和合，它已经显现出了这个本体。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因缘和显现出了经堂，显现出了我们这样讲文的这样一种事情。那么这个是不是存在的呢？我们说这个方面是通过因缘和合而有的针对于已灭的过去和未生的这个未来讲呢，似乎是存在。但是呢我们说中观众不可能说过去未来不存在，现在是实有的和顺势外道一模一样，当然不可能这样的。所以中观众说呢，实际上这个也是这个假立的，因缘而起的法是假立的。因缘而起的法到底是时间有多长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时间似乎有一天吧，今天是应该是存在的，或者这个一个小时应该是存在的，或者是我们这一分钟应该是实有的，应该就是现在，或者乃至于我们说这一秒钟应该就是现在吧。但是呢就是说真正中观众分析的时候呢，每一刹那都不住，一刹那都不住，就是当这个一个刹那显现的时候呢，马上就灭掉了，显现的当下就灭掉了。它只是因缘在当下集聚了，当下显现，然后就是说是一过去之后马上就灭掉。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幻化的自信。所以中观它是不是就是说否认了过去未来之后呢，程序一个实有的现在？如果是这样，那就和顺势外道差不多了。但是呢，中观中从来没程序过现在实有，只不过说你要修道的话，有的时候他觉得见的时候就说三世都不存在的。 啊，三世也不存，它都是因缘而起。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你就说你把握现在，把握当下，因为当下离实相最近啊，当下离实相是最近的。所以说你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在当下能够关照的话，就很容易去入到这个实相当中。而过去和未来呢，必定是分别念去这个假造的，已经一个是已经灭的法，一个是还没有的法。所以说你一味的单着过去，单着未来，它离实相就很远。那么如果你的就是说能够安住当下呢，关照当下的话，离实相就很近。只不过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方法靠近实相而已，并不是说就是说是中观中对现在很单着，中观中对什么法实相都是不单着的，没有任何单着。过去的法它是因缘和合的，因缘散掉之后已经没有了。未来的法它将要出现，那也是因缘和合的，但是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完全和合，现在的法呢因缘和合出现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中观中第一个问题讲得很清楚，过去的法因缘散掉没有了，未来的法还没有出现也是空性的，现在的法呢正在显现的当下，它也是一种这个如梦如幻，也是无自性的。尤其是从一个小时、一分钟、一秒钟，像这样的一个刹那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说越来越这样仔细分析，我们就越来越对这个现实当中的所有的法呢，会打破它的执着，去入到中观中所觉知的实相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方面就是说就是说实验人的执着很重，他就说是这个单着过去单着未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会成了相违之见呢？因为的的确确和实相当中一切无生的见解呢有很大的差距，很大的这个差距，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必须要把这个呢作为破斥，破斥之后呢觉知到一切无生的这样的本体，无生的这个观点当中。这方面就是说是学习这个中观见解呢，它是需要一个觉知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世间人呢怎么怎么样，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出世间的人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跟随中观在讲。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个中观见的话，我们还是这个世间人，还是这个一模一样。反正就是说，和一个还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人，还是内心当中对过去法也很单着，对未来法还是很单着，对现在的法仍然很单着。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过去、现在、未来，只不过此处呢，就是说是我在过去是有没有啊？像这样的话，似乎是好像是有啊，没有等等，或者说未来我到底还有没有啊？这个方面就是说，从观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从世间假立的角度来讲，当然就是说你过去你造了这个业，你现在就要受这个果报，或者你现在造这个业，未来你会造这个果报。这个方面是从假立的观点引导我们相续当中升起正见的观点，这样讲是可以的。但是从中观中的分析的方法来讲的时候呢，过去的法已经灭了，未来法没有生，现在的法就说是如梦如幻的显现，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所谓的过去你怎么样后悔的，未来你有什么希望的，现在有什么单着的，甚至从中观的见解来讲呢，这个都不存在。但是呢，就一般的人没有办法一下子误入到中观中的这个境界当中，所以说中观中的名言当中，他也随顺中的分别念，说你如果聚到这个因缘，你会什么果报？现在你修空性，未来会解脱，也是随顺众生的分别念这样讲而已嘛。实际上，中观中的究竟的意趣来讲，这一切都是没有的，不存在。如果你能够悟入，你就证悟了，你就开悟了，你就和真正的这个佛菩萨的主持人力一样。但是没有证悟呢，一方面你要修空性，一方面你要对过去的事情有一个忏悔的，对未来的这个成佛啊有一个希望的，像这样的话才能够逐渐靠近中观中的思想。否则的话就一步，他就如果说是过去也不能想了，不能后悔了，不能忏悔，未来也不能希望了，现在什么也想不到，那就无所适从了，你让他怎么修行呢？真正中观中的境界也安住不了，那么世间的修法也安住不了，就没办法安住，所以最后就会失坏。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个上根弟子，那就说中观中所讲的空性一悟之后马上就悟入全部真正的超生的完全悟入超生的空性当中的时候，这个就不需要什么其他的希望啊或者担心啊都不需要了。但是如果还没有真正的悟入这个境界之前呢，还是要跟随我们现在的一种分别念和中观中的这个智慧相结合的方式，慢慢去走，该忏悔了就忏悔，对于过去的事情做错的事情就要忏悔，那么对于未来的要得到的境界呢，也是要去积累因缘，那现在呢尽量安住在当下的空性当中，这个方面也能够逐渐相应于中观的空性。要今天讲到这个地方。